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日，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出版发行，
习近平向美国马里兰州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师生回复口信，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牵头组织制定了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中对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都做出了系统谋划，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为民理念。系列报道《厦门发展战略启示》今天播出，把规划蓝图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
李强会见巴西总统。
数据流通交易合同示范文本印发，为有需要的经营主体提供参考。
中国科协发布2025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
以色列将派遣谈判小组前往卡塔尔，与哈马斯就被扣押人员问题展开间接谈判。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指示、批示等79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广阔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向参加未来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访华的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师生回复口信。习近平表示，祝贺你们访华取得成功，很高兴看到匹克球这项运动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希望你们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此前，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师生向习近平主席致信，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5年50000倡议。 介绍今年四月他们访华并开展匹克球交流的经历，表示此行同中国青少年朋友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希望邀请中国青少年到美国访问。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牵头组织制定了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中对城市建设、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等都做了系统谋划，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为民理念。
三十多年来，厦门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系列报道《厦门发展战略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把规划蓝图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夏日的鼓浪屿，风光旖旎，琴声悠扬，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竞相打卡。游客林巧斌：
鼓浪屿真的很美，岩池超高的，到处走走都能感受到它很浓厚的一个文化艺术底蕴。
鼓浪屿是厦门的名片，和现在的海上花园、音乐之岛相比，三十多年前，这里自然景观被挤占，历史建筑年久失修。八卦楼是鼓浪屿的标志性建筑，有着百余年历史。1986年的一天，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来到这里，每走一步，老旧楼板就嘎吱作响，屋顶长期漏水，遗留下一道道褐色霉迹。原鼓浪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党总支书记张维新
到现场看了之后，他说修复保护迫在眉睫，当他了解到维修资金上还有缺口，习近平同志特别要求有关部门拨款300,000来维修八卦楼，彻底扭转了这座百年建筑的命运。
城市发展不能破坏文化传承，习近平同志将鼓浪屿视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在他牵头组织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中，专章阐述鼓浪屿的社会文化价值，提出急需有一个统管整体和全局的统一规划，这也开启了科学保护鼓浪屿的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专门组织成立的规划小组，经常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嘱咐大家要把基础资料摸齐摸透，做实做细，不仅仅只是保护风貌建筑，更是要用全局的眼光对鼓浪屿全岛的一草一木、历史人文资源进行保护。
在习近平同志领导和推动下，规划小组用了近一年时间，摸清了包括鼓浪屿在内的厦门风景名胜区的家底，八卦楼等50多幢历史建筑成为2017年鼓浪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基础。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主任林月峰：
按照厦门发展战略所提出的全岛保护理念，我们坚持用绣花功夫陆续完成了八卦楼等文物建筑的修缮工作，形成了文物修缮的鼓浪屿模式。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鼓浪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更多各具特色的展馆和艺术空间，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良好的生态关系人民福祉，特区的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之间是什么关系？习近平同志一直在思考。他指出，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在编制厦门发展战略时，他将生态环境问题专章列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全国开了先河。时任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成员郑晓明：
生态环境是习近平同志特别要求加上的课题，那时候我们一般只注重开发，但是他考虑得很长远，提出了特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促进的重要性，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
三十多年前的云当湖，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逐渐显露，如何治理成为摆在厦门面前的一道发展课题。厦门市民白志鹏：
过去的云当湖是很脏乱差的，往这边走的时候都要捂着嘴巴快速冲过去，有时蚊虫苍蝇都会往你的耳朵鼻子冲。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厦门发展战略提出，集中力量积极治理云当湖，使湖面变清，变成室内优美风景区。1988年3月，习近平同志还专题召开综合治理云当湖会议，组建了治理领导小组，提出要连续两年每年拨1000万元治理云当湖。时任厦门市公用事业局副局长张义和，
那时候厦门经济特区刚刚起步，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投入1000万元是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当时厦门一年基建投入的1/10。云当湖要治理太难了。
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20字方针。按照这个思路，厦门市先后完成了5期云当湖综合治理，实现了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的生态巨变。眼下，云当湖正在进行第6期综合治理，厦门市民林林。
云当湖应该是市民最爱来的地方之一了，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有的地方就是可以看鸟，有的地方就会有很漂亮的树。
把规划蓝图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厦门发展战略确定的6大战略目标中，直接关系民生的内容就占了一半。一张蓝图绘到底，厦门民生支出长期占公共财政支出的70%以上，率先建立全面覆盖城乡一体的医保和养老保障体系，率先构建起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等社会治理创新走在全国前列。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表明，科学谋划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孙建辉，
厦门发展战略旗帜鲜明地诠释了未随发展的重大命题，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同志真挚的为民情怀。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优先的发展理念。我们在15规划思路中进一步强化在民生、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政策设计，让发展更有温度，让幸福更加可感。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里约热内卢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里约热内卢会见巴西总统卢拉。李强表示，今年5月卢拉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深入推进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等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继续努力，不断丰富双边关系内涵，推动经贸、金融、科技创新、航天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沟通协调，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卢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促进经贸、科技、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财政金融、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对接、航天等领域合作文件。李强是在当地时间7月5号下午乘包机抵达里约热内卢的。抵达时，巴西政府代表和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等到机场迎接。
为了破解数据流通交易效率不高的难题，国家数据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了数据流通交易合同示范文本，为有需要的经营主体提供参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本次发布的示范文本聚焦数据流通中最典型的4类场景，即数据提供、数据委托处理、数据融合开发和数据中介。这4种示范文本均约定了数据产权安排、安全保密要求、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通用条款，并围绕数据流通交易各方权利义务、数据情况、数据交付和验收标准等进行了针对性和差异化安排。 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栾杰表示，后续还将及时跟踪实践发展，面向新情况、新变化，持续迭代更新示范文本。
有关企业反馈，合同应用将大幅降低数据流通交易的协商成本，预计可提升30%的效率。下一步，我们将支持在北京、浙江、安徽等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落地一批示范文本应用场景，进一步提高数据流通交易效率，促进数据价值释放。
在今天举行的第27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中国科协发布2025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25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围绕10大领域23个细分方向，示踪科技前沿，助力创新发展。2025十大前沿科学问题包括流行的拓扑和几何分类、希格斯粒子性质和质量起源、准金属替代过渡金属用于精准合成与催化反应的可行性研究、台风路径异常与强度突变等问题。中国密码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小云就其中的基于密码学视角的人工智能安全新理论和防护体系表示，
密码分析技术它可以作为一种非常先进的方法来评估人工智能的安全，同时密码技术的防护理论体系可以来构建人工智能的安全的防护体系。
2025十大工程技术难题包括复杂模型的设计、仿真、制造、一体化算法与理论、深海规模化采矿装备与环境扰动抑制、生物制造复杂器官等难题。针对其中的先进航空机载系统能量综合与智能管理，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工程院院士焦宗夏表示，
从航空器的这个发展来讲，过去很多的能量形式啊，它都很分立，比如说有电气的、有液压的、还有防控的等等。那么现在它呢效率就相对来讲受限，所以说如果能够比较高水平的做综合化来讲，那么对它的能效的使用、安全、可靠运行其实都是至关重要的。
2025十大产业技术问题包括突破大型及超大型海水淡化工程高端装备进口瓶颈，超超临界气轮机叶片抗氧化性能提升，面向深空资源开发的自主采矿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研究，芯片间高速光互联、光 IO 技术产业落地等。
当前全国已进入主汛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扎实做好夏季田间管理，为秋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近期雨水较多，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引发病虫害。
目前正值玉米拔节运穗的关键期，在河南平顶山市叶县任店镇任一村的玉米田里，叶县农业农村局的农艺师正忙着为种植户答疑解惑。叶县农业农村部门近期组织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玉米苗期管理技术指导工作，确保玉米生长养分充足。
眼下正值江西晚熟早稻和中稻田间管理的重要时节，今年南昌县水稻播种面积约178.8万亩，其中集中连片面积占比80%以上。当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南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胡友发，
晴乐高温天气有利于早熟早稻收获量产，但不利于迟熟早稻灌浆和中稻做再生稻的秋穗。迟熟早稻田保持湿润，以利长植，成熟度达85%的要扎紧收获。中稻做再生稻的田块要采取灌深水层降温、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等措施，减轻高温对秋穗阳发期的不利影响。
六月下旬的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北恩施州来凤县遭遇洪水，随着洪水退去，当地逐步恢复农业生产，协调挖机、旋耕机等农业机械，组织村民补种新的秧苗。农机手李家全，
首先把那个该整的田给整出来，旋耕机带来耕田灌溉，然后才能撒秧。
截至目前，来凤县已完成清沟排子6.8万亩，抢收作物4600多亩，改种补种3000多亩。为满足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需要，当地积极协调农资供应商，确保种子、化肥等物资供应，指导农户挽回灾害损失。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起，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4个行业进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满3周年，参保人数超过1000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新职伤是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出台的职业伤害保障。与传统的商业意外险不同的是，新职伤保障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全部由平台出资，不区分全职与兼职身份，适应了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过渡性、灵活性的劳动特征。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经超过8400万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平稳实施，截至3月底，参保人数超过1104万人。在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看来，新职伤试点运行3年来，取得了很多政策制度方面的突破，特别是打破了传统工伤保险必须严格依赖劳动关系的方式，
是由平台单方面缴费，劳动者和平台之间并不需要说建立劳动关系就可以获得这个工伤保险。那么这个试点当中呢，也包含了像医疗待遇啊、伤残待遇、工伤待遇等等的一些基本的保障啊。那么从我们试点的这个实际效果来看的话呢，保障水平还是比商业保险要更高的。
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计划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试点省份由7个增加到17个，并逐步推动在全国实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适应就业方式变化，研究完善参保缴费办法，将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企业职工社保制度，享有更高水平保障。
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把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指导各地各高校为困难家庭毕业生提供有温度、有需求的帮扶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教育部会同共青团中央实施困难家庭学生就业帮扶计划，组织高校团干部与帮扶对象一对一结对，截至6月27号，已结对帮扶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毕业生近1万人。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说，
对困难学生来说呢，教育部呢实施了红字助行计划，目前已经完成了2025届的毕业生培训10万人。在培训的同时，我们举办了红字助行的专场招聘活动1000多场，提供岗位110多万个。同时我们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扩大地方的红字助行计划的项目的培训规模，比方说山西、重庆、云南等地，已经明确了地方的增量经费的支持，总计呢扩大培训规模2.1万人。
同时，农业农村部开展雨露计划加就业促进行动，帮助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就业。海南支持高校开发公共服务岗位475个，主要吸纳雨露计划毕业生以及困难毕业生群体，并给予每月2010元的每人补贴。
2025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在四川省泸州市闭幕。连日来，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93名选手同台竞技，用薪火相传的技艺诠释着国之工匠精神。总台记者丁飞、田云华、李震报道。
第二届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是迄今为止文物行业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共设6个比赛项目，分别是金属文物修复师、陶瓷文物修复师、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木作文物修复师、泥瓦作文物修复师和考古探掘工。每个项目均设置理论考核和实际操作2个环节，并设立1、2、3等奖。经过选拔，共有来自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93名选手参加大赛，与上届大赛相比，参赛选手增加34%。今年高学历层次占比较往年更高，本科以上学历达到53.58%，选手平均年龄为40.5岁，其中最大的59岁，最小的19岁，老中青三代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学习互鉴。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表示，
通过大赛，一大批文物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培养造就一批技艺精湛的高水平技能人才与大国工匠，提高文物技能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沙治沙区，全长1856公里的防沙阻沙带实现全线闭合，标志着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林草锁边带合龙工作完成。
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颁布了涉及潜水救捞和海洋工程技术装备和材料等60个行业团体标准，填补了我国涉海涉水领域团体技术标准体系的空白。
国家速滑馆人形机器人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用，首批8支队伍进驻实训基地，备战2025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移动端 APP 今天正式上线，将为社会公众带来高效便捷查档体验。
今年第四号台风丹纳斯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丹纳斯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别。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6号发表声明称，以方当天将派遣谈判小组前往卡塔尔，与哈马斯就被扣押人员问题展开间接谈判。此前一天，据巴勒斯坦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6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梁慧报道。
哈马斯在4号向调解方提交了对停火协议草案的回应。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说，哈马斯提出的修改意见主要包括3个方面。首先，要求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恢复到之前的发放方式，即由联合国和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发放，而不是当前的所谓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其次，要求以军撤回至上一轮停火期间的部署位置。第三，希望实现永久停火并得到机制性保障。以色列安全内阁5号晚召开会议，就停火协议相关问题以及加沙地带战事的安排等问题进行讨论。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尽管双方目前都对谈判持积极态度，但仍有不少阻碍。当地时间5号晚上，以色列多地举行了示威活动，有被扣押人员家属对当前分阶段释放被扣押人员的草案进行了谴责，担心一旦协议再次破裂，剩余的被扣押人员可能永远无法获释。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号下午，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韩国特检组以妨碍公务、伪造公文等嫌疑要求法院拘留前总统尹锡悦。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将在审理后作出是否拘留尹锡悦的决定。
当地时间7月5号，法国巴黎市政府兑现巴黎奥运会期间的承诺，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供公众享受畅游塞纳河的乐趣。除上述3处以外，塞纳河其他区域仍禁止游泳。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从1923年起禁止市民在塞纳河游泳。
当地时间7月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中的8个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54.8万桶。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